师父，何为佛灯长明？
佛灯若长明，弟子须舍身。是作燃灯油，只求佛灯明啊。
佛弟子若为灯油，那么寺塔是不是就是灯座呀？
缓缓流淌的秦淮河边，曾经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宝塔，整整矗立了四个半世纪。在它存世的400多年间，中国没有任何一座建筑可以与它比肩。那个时候，在南京城的任何一个地方，人们只要抬头仰望，就能够看到它的身姿，那就是被称为世界中世纪建筑奇迹的大报恩寺塔。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四重恩就是三宝恩，国家恩、父母恩和众生恩。百千万劫亦难报啊。
15世纪初夜的一天，大明皇宫的奉天殿中，处理完政务的皇帝朱棣终于可以安静下来，思考一下自己的事情了。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因为他本是庶出，而且又是通过内战夺得皇位的，所以在他即位的时候，他的身份就遭到了很多人的责难。虽然一直对外宣称自己是朱元璋的正室马皇后所亲生，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朱棣却时常怀念自己早逝的生母。一天，大臣们送来了几份图纸，请朱棣审阅。这些宏伟蓝图正是依据皇帝心中的愿望而描绘的。他准备为母亲建一座寺院。朱棣是一个对佛教颇有感悟的皇帝，佛教里所宣扬的上报父母恩，他铭记在心。他曾经想为太祖朱元璋立一块巨大的碑，为此他开凿了南京城郊的一座山，只是碑太大了，以至于10万骆驼拉不起而搁浅。现在朱棣又准备为母亲建造一座天下第一的寺院。当然，在对外公开的诏书中，这座寺院是为了报答朱元璋与马皇后的养育之恩而建，所以起了个名字大报恩寺。永乐10年，也就是公元1412年的10月13日， 1950。大报恩寺正式动工建设，这是一项宏伟的皇家工程，全程按照准宫阙规制建造，由永康侯徐忠担任监督，郑和与另一名太监汪福主持。整个建筑的施工都极为讲究，为防止受潮，地基均用木炭垫底，首先钉入粗大木桩，然后纵火焚烧，使之变成木炭，再用重器夯实。而这些高大的木料大多出产于南方，为了将这些建筑材料运送到应天府，扬子江上曾经航行过长达数里的船队。在明朝初期，佛教的发展一度曾受到挫折，当时地方时常爆发一些小规模的叛乱，其中有一些冲突就是由宗教矛盾所导致的。虽说明太祖朱元璋也是和尚出身，但在他征战天下的过程中，他深深地体会到了宗教力量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力，所以每当他读到有关这些暴乱信息的时候，他都非常重视。在朱元璋看来，这是一个隐患。为了防止僧团势力的过度膨胀，朱元璋规定全国僧尼度牒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核才能获得，对于私自剃度及私创寺冠者全部抄没，不许僧人以化缘为由强索捐助奔走市村，不许僧人交结官府，也禁止俗人无故进入寺院，违者将处以严刑。作为从寺院中走出来的僧人，朱元璋对佛教有一定的情感。作为从和尚中走出来的皇帝，朱元璋又对佛教保持了一定的戒备。佛教在朱元璋的踌躇之中陷入了困境，而这一切随着朱棣入主应天府发生了改变。同朱元璋对待佛教的态度不同，朱棣对于佛教非常虔诚。作为一脉相承的明朝皇室，之所以有这样大的转变，则是源于一场大火，一次战争。那是在公元1402年农历6月13，应天府外连续下了几天的梅雨终于停了，但是天空依旧被铅灰色的乌云遮盖着，几道阳光若隐若现。清晨的旷野中，一队队兵卒开始按照队列向城墙接近，持续了4年的内战终于到了最后的时刻。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去北平起兵，与侄子争夺皇位， 朱棣志得意满地俯瞰着南京城，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龙和古王已经答应为他打开城门。朱棣认为这将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然而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远处高高在望的宫殿中突然火光泛起，刹那间大火就蔓延到了京城的各处街市，尤其是南城的长干里一带几乎整个淹没在火海中。望着在烟火中慌乱的都城，朱棣感到这可能是上天对皇家骨肉相残所降下的灾祸。在这一刻，朱棣的内心对天命充满了恐惧。也许是获得地位的手段并不那么冠冕堂皇，也许是为了表示对战争中涂炭生灵的忏悔。成功当上皇帝的朱棣在即位之后就开始了对佛教的大力扶植，他希望在佛陀的光辉中寻找到心灵的慰藉。朱棣广泛召见得道高僧，向他们请教佛法。在对僧人的赠封、寺院的兴建、经忏法会的举行，或者是经藏的撰写、刊刻，朱棣都表现出了远远超过他父亲的崇佛热情。这些佛教宽容政策很快收到了成效，一时间南京城内的出家僧侣逐渐增多，大量的寺院开始动工修建，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大报恩寺。史料记载，大约有十多万工匠、士兵与囚犯参与了大报恩寺的营建。这些举世瞩目的佛教建筑工程耗费十分惊人，仅寺内琉璃塔一项建造的费用高达248.5万两白银，当时全国一年的总收入不到3000万两，每年给官员发的工资总额也才66.6万两。公元1421年，朱棣将都城迁到了自己做燕王时的王藩所在地北京。这一时刻，大报恩寺还迟迟未能完工。在这里，朱棣只能从纸上阅读到大报恩寺的最新规划和工程进度。这位永乐大帝，他没有想到，那座花费了他巨大心血的恢弘建筑，他竟然没有机会亲眼目睹。1424年，朱棣死于北征途中。南京城内的郑和纪念馆纪念的是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在郑和的传奇一生中，大报恩寺的建筑也与他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年郑和回国之后被任命为南京守备，担任了大报恩寺的建造监督， 按照新皇帝的旨意，即将未完处用心提督，郑和倾尽全力用心监督。他将从海外带回的五谷树栽种在寺内，并把他下西洋所剩下的100多万两白银也贡献给了大报恩寺。流淌在南京城中的秦淮内河，是十里秦淮最繁华的所在。金粉楼台，浓酒笙歌，历史被悄悄地隐藏在了凌波画舫的桨声灯影中。还是在这段河面上，公元1429年4月初8的浴佛节，络绎不绝的船只载着南京城内的香客信众驶向了长干桥下的外部码头。他们将沿着青石板铺底的香水河直接进入大报恩寺的山门，参加这座皇家寺庙建成后的第一个重大节日。那雄伟高大的建筑，雕梁画栋的精美，让这些善男信女们兴奋不已。人们仰望着这座历时19年才建成的巨大建筑，不由感慨万千。所谓南朝484，这里是它的源头。1000多年前，东吴孙权在此兴建了江南第一座寺庙建初寺和阿育王塔，康僧会在此传经布道。西晋永嘉年间更名为长干寺，西域僧人白师黎密多罗在这里翻译出了孔雀王经等密教经典。宋朝改为天禧寺，建了圣感塔。元代又名为慈恩金钟教寺。而随着明永乐6年的一场大火，彻底烧毁了长干里。今天，人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金碧辉煌的大报恩寺，似乎一个太平盛世即将来临。这是永乐皇帝朱棣曾经期盼的。建成后的大报恩寺很快成为明代初年佛教研究的高等学府，负责易经的传授，同时还承担了朝廷刻版《永乐南藏》的任务，将朱棣时期官方搜集的大量经卷刊刻出版。鼎盛时期，大报恩寺有4产2田1亩，4僧500多人，是当时最为重要的皇家寺院，也是影响极大、众望所归的天下首刹。如果把大报恩寺比作一顶璀璨的皇冠，那么寺内的九级琉璃塔便是这顶皇冠上最夺目的明珠了。大报恩寺塔，塔身高达78米，9层8面，通体琉璃， 每层四座拱门更是采用了五色琉璃构建，拱门之间的四个壁面上各嵌一尊白石雕成的护法天王像，内壁则布满小型佛龛。这些琉璃构件几乎每件的形状、尺寸、颜色和纹饰都不同，因而制作和烧制极为不易。这也是大报恩寺建设时间长达19年的一个重要原因。琉璃塔的塔顶是重达2000两的黄金宝顶，里面放置了5颗宝珠，作为避风、雨、雷、电和刀兵之用。每层的檐角下悬挂着铜制的风铃，从上至下一共有152只。错落排列的铜铃，在有风的日子里，清脆的铃声可以响彻南京城。若站在塔的最高层，可以俯瞰全部城区和市郊，一直可以看到长江对岸。如此稀世奇观，真叫人赏心悦目。说这番话的人是荷兰人约翰·尼霍夫。1655年，他作为荷兰来华使团的管事，慕名登上了大报恩寺塔。从此以后，大报恩寺被更多的西方人所了解。大报恩寺塔建成后，为了体现对佛祖的虔诚，铸造盛世辉煌的佛国景象，塔中从上到下共放置了146盏油灯，选派了100多名少年日夜轮值点灯，昼夜不息。根据一份明代官员向皇帝提交的账单记载，整个琉璃塔每月所耗用的灯油总量为1530斤。当时有人称赞琉璃塔，白天似金轮耸云，夜间似华灯耀月。
师父，寺塔就是供灯的根吧？
没有灯座，言何供灯？供灯即为智慧，智慧不离供灯。
供灯有何功德呢？
供灯可以获得出世间的利益，可得真智能，远离修行的障碍，驱除五毒恶业的牵引，断除轮回，又可以得到人世间的福报，身体健康。像
为报恩而建立的宝塔曾经福佑着整座南京城。漫长的岁月中，大报恩寺带给南京的不仅仅是盛名，还有盛名之下的觊觎和灾难。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这是中国人百年屈辱的开端，也是大报恩寺厄运的开始。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军疯狂剥取塔身的琉璃瓷砖，大量盗取塔内供奉的金佛，扬长而去。虽然在僧人的抗议下，英方做出了一点赔偿，但连他们自己都承认，这笔钱远远低于实际损害的价值。大 报恩寺塔遭此重创，再也没有了往日金碧辉煌的风采。1856年，定都南京的太平天国发生了严重的内乱，天津之变。魏王韦昌辉深恐大报恩寺塔被石达开用以充当攻城的堡垒，竟然下令将这座矗立南京城长达400多年的宝塔摧毁。负责拆毁大报恩寺塔的士兵挖空塔基，并在塔内堆满了火药和木材，纵火焚烧。当时飘散的浓烟遮蔽着南京城的整个天空，巨大的宝塔在燃烧了几个昼夜之后，最终彻底坍塌。这座曾经被作为中国标志的大报恩寺塔，从此在地面上消失了。600年的风风雨雨，一个半世纪的荣辱沉浮，佛塔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巨变。在它慈悲的注视中，两个显赫的朝代已经逝去。巨大的塔基旁留下了永乐和宣德两位皇帝御制的寺碑，供今天的人们凭吊感伤。孤独的碧玺昂首而立，无言地诉说着属于一个遥远时代的佛国辉煌。